今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55篇，这一篇信息的题目是国度宝座与十架苦杯。在主受到国度的要求和国度的赏赐以后，他仍然关心跟从他的人的属灵的光景，所以他给门徒国度赏赐的定义以后，又和他们说到要来的钉死和复活。主也知道我们今天真实的光景，可能我们不认为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话语或者进一步的启示，但是主知道我们的需要。在马太福音20章17到19节，主是第三次启示他的钉死和复活。第一次是在该撒利亚的腓立比的境内，在哪里他变化形象以前，这是马太第16章所说的。然后第二次是在第17章，是在加利利他变化形象以后，在那里他又启示他的钉死和复活。然后现在到了第20章，就是在往耶路撒冷的途中，他又启示他的钉死与复活。这个启示事实上是一个预言，对于门徒天然的观念来说，这是完全陌生的一件事。但是这个预言里面每一个细节，在不久都要按字面来应验。在讲到国度的赏赐的定义以后，主会再次启示他的钉死与复活。我认为这件事不是平常的一件事，表面看来这没有什么连贯的意义，但是假如你深入这卷书，你就会看见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延续。我们假如要得着国度的赏赐，我们就需要经历十字架和复活。可能我们知道一些关于国度的每一件事，但是我们对主的钉死和复活仍然需要有正确的领会。假如我们不经历主的十字架和复活，我们就不可能为着他的国度的赏赐来经历主的生命。在腓立比第3章，保罗说他为着基督已经将万事看作粪土，然后他就说他渴望认识基督，并且认识他复活的大能，使他能够磨成基督的死。保罗对主的死和复活是有充分的领会的，这个领会就会叫我们为着国度来经历基督做生命。为着国度的赏赐，我们需要经历主的钉死和复活。为着这个缘故，第20章17到19节是前面一段的延续。主在第三次启示他的钉死与复活，也是向着他的门徒说的。当他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告诉他们要来的钉死和复活。主这样做，他是一定有一个特别的目的。主是特意的告诉12个门徒，他需要上到耶路撒冷去，被交给祭司长和经学家，被钉死罪，并交给外邦人，被弃弄鞭打，并且被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他是详细的把这些事跟门徒讲到他的死跟他的复活。那门徒对主的钉死和复活的完全的启示，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呢？他们没有说主啊 Amen， 第一次和第二次我们没有看见这件事，但是主啊感谢你，这一次你把我们带到一边，特地的告诉我们这件事，那现在呢我们领悟你就必须要经过死和复活了。这个当然就是包括我们众人，最终呢我们也要经历这个奇妙的死，这个奇妙的复活。没有，这个门徒啊的反应啊不是这样，相反的，第20节21节那里说，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儿子们进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就对他说你要什么？他说请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这个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呢，就是主的姨妈，是啊，他的母亲的姐妹。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这两个人呢是耶稣的表兄弟，所以呢，他们和主之间呢是有天然的关系。主在第三次揭示他的死而复活以后，雅各和约翰 他们的母亲立刻就来求他，叫他那两个儿子呢能够坐在主耶稣的国里，坐在主耶稣的右边和左边。尽管呢主在这里已经说到他的钉死与复活了，但是呢这些人的心思却仍然是摆在宝座上。我们常常就和雅各和约翰一样，他们一再听到钉死和复活的事，但是他们和他们的母亲里面却是渴望宝座，这是对地位的野心。雅各和约翰的母亲可能对自己说，有一天啊，这个主登宝座的时候，可能我的两个儿子，一个能够坐在他右边，另外一个坐在他的左边，这个啊，是何等的荣耀。你看，这个就是他们对主说到他自己的死而复活以后，这些人的反应。在第22、23节，主就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的杯你们必定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就赐给谁。假如我们要在国度里面做宝座，就必须要预备好喝苦杯，忍受十字架乃是进到国度的道路。约翰和雅各的母亲，他自私的恳求给主一个机会来启示真正进到国度的路。主回答约翰和雅各的母亲说，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就赐给谁。这句话指明我们的主有一个服从的灵，他没有建取什么，乃是把地位完全交给主。我们的主是站在人的地位上完全顺服服从父，他不善用自己的全能，在父以外他没有做什么。我们都需要学习把一切交给主，我们没有资格说任何关于地位的话语，所有的地位都要由父来定夺。在第24节，我们看见了门徒他们属肉体的师徒好争，那十个听见就恼怒这两对两个兄弟。门徒他们不仅生气还是恼怒了，他们好像害怕没有什么再会留给他了，如果左右都留给这两个兄弟，那他们都被隔在外面了。这十二个门徒其实他们里面都充满了对地位的野心，关于主的死和复活的事他们一点也没有进到他们里面，这是何等可怜的光景。假如这些事是发生在第四章，我们也可能说他们是值得原谅的。但是在国度宪法颁布了许多关于基督的启示，国度奥秘的启示，以及在达到荣耀的路上经历许多的反面的因素，这些的事以后，他们还是有这样的反应。在这一切以后，十二个门徒仍然是完全被地位的事所霸占。路加22章24节说，门徒中间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和其他的门徒，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呢？都是在那里争大。马太提起门徒中间师徒好争的事，目的就是要暴露今天同样隐藏在我们里面对地位的野心。今天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野心勃勃的人要做长老或者做执事，他们假如不能做长老不能做执事，至少他们也盼望做一些小组的带领人，这个就是他们对地位的野心。有的时候啊，这个圣经是好像自相矛盾的，比如在马太第23章，主说我们不应该受师尊的称呼，但是在以弗所书第4章，保罗又说基督是赐下一切的教师。还有马太第23章说我们不该有任何的带领人，但是书信里面又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带领人。希伯来书第13章甚至说我们要跟随我们的带领人。我们要知道圣经并没有矛盾，我们要看见主的心思里面所想的和我们天然的心思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主的心思里面，长老和带领人不应该是控制别人的人，在教会生活里面不应该有任何的控制。但是这个不是说在教会里面没有管制没有治理， 我们要看见治理是一回事，控制是另外一回事。在教会里面，所有的带领人都需要清楚地看见，在主的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治理，但是我们却不需要控制。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来读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28节，在哪里说，神在教会中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伸言者，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的，医病的，帮助的，治理的，说各种方言的。在这里所提的帮助的，是指那些执事的服事，这些帮助的，他们是讲被列在治理的以前，治理的是指长老的功用，所以呢，这个执事是被摆在长老之前。至少在新约里面有一节告诉我们，长老的治理是低过执事的帮助。你发现这个事实的时候，你可能会很惊奇，因为按照我们天然的观念，长老总是比执事高得多了。但是使徒保罗在神的灵的感动底下，把长老的功用列在执事的功用以后，在这一节里面，保罗特意的把长老和执事的次序交换，把长老的职任列在幕后，然后说到就是说方言的以前。当保罗从以弗所写这卷书的时候，哥林多是在五旬节运动的温床，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是特特的降低说方言的重要性，把它列在最后一项，然后呢，把长老的功用列在执事的功用以后，刚好在这个说方言最末后一个以前。被摆在长老职分里面的人，他们是成了奴仆，长老他们不是做王，长老乃是做奴仆。我是在主的执事里的人，我也是一个奴仆，别人可以享受他们的自由，但是我没有自由，因为我已经卖身作为奴仆了。照样每一位长老都是奴仆，在这个世界上有地位的讲究，有地位的意思就是有荣耀，但是在教会里面，有地位的意思就是做奴仆。在天主教里面有阶级制度，有祭司、主教、大主教、枢机主教、教皇等等，他们都在平信徒以上，这个是虚荣。在教会里面没有这种的虚荣，反而有人做奴仆的。有些人为着得着尊荣和荣耀，他们对地位有野心，这种的野心是一个羞耻，这个是爬到教会里面生活里面的一个屑子。假如不是为着进功用，我就不愿意坐在第一排。不要以为坐在第一排坐在前面是荣耀，我情愿坐在后面。但是假如长老开始坐在后面，在你们的眼中，后面的座位就变得最尊荣的座位。这个就指明啊，这个问题不是长老坐在哪里的问题，坐在前面或后面的问题。因为啊，这个座位的尊荣啊，是存在我们的心思里面。哎呀，我们的心思是何等需要更新，为着新人，我们需要在心思的灵里得着更新，并且丢弃属地的、属地狱的那些的观念。我和尼弟兄在一起那些年间，我观察到没有一个渴望做长老的人被选立做长老。为着国度的生活，我们必须要潇洒对地位的野心，讲地位，讲谁比谁高，这种的讲法乃是一个羞耻。在教会生活里面，寻求地位不是一种荣耀，乃是一个羞耻。关于对地位的野心，有两件事是很清楚的。首先，在临前12章28节，保罗把长老的功用列在执事的功用以后，其次，做长老的就是做奴仆，这两件事我们要记住。带领的人就是奴仆，这个就符合主在马太20章25到27节的话，那里说，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也有大臣超权管辖他们，但你们中间不是这样，反倒你们中间无论谁想要为大，就必做你们的奴役，你们中间无论谁想要为首，就必做你们的奴仆。这个和天然的自私的心思是完全相反的。长老的职分就是奴仆的样式，每一个带领的人都需要是一个奴仆。所以我们中间 不应该有阶级的制度，反而我们都应该是在同样的水平上的弟兄。十个门徒的恼怒也给主机会启示出在国度里面的生活。国度里面的生活就是不辖管别人，宁愿做奴役，宁愿做仆役的生活，甚至做奴仆来服侍人的生活。第28节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在这一段论到国度的书里面，我们的主总是站在人的地位上。诸天的国虽然是由神圣的生命所构成的，但是却是在人性里面实行出来的。假如我们能够看见治理和控制这两件事有什么不同，这个会对我们很有帮助。控制别人的意思就是替别人下断案，告诉他们做什么不做什么，也就是把别人摆在你的指引底下。在主的会幕里面，我们必须要恨恶这种的控制。没有人应该施行控制，因为我们都在一位主的底下，并且有一位灵活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但是讲了这个话以后，我们知道有治理的需要。假如在聚会里面有人告诉圣徒要做什么，那个就是控制。但是假如在聚会里面没有治理，那就不对。在聚会里面必须有治理。譬如假定有人拜偶像，并且呢他在那里宣传说人有自由这样做，那这个就需要治理，这个就需要除去。甚至啊，在决定每个礼拜有多少次的聚会这些的事上，我们需要也需要 一点的治理。假如我们是完全民主的，没有治理的，那可能有人坚持在早晨4:30聚会，有人坚持在下午同样不方便的时间聚会。为着这个缘故，长老就需要在祷告里面到主面前去和圣徒交通，并且用他们属灵的币子来分辨圣徒的感觉，这样就能够断定什么时间聚会是最好的。然后呢，长老来做一个决定，这种的决定不是一个控制，这种的决定乃是一种的治理。一个做长老的人是不简单，要做长老你需要有很好的属灵的币子来闻出圣徒的光景，你也需要有活泼敏锐的灵，还有这个灵敏敏锐的直觉来明白神的旨意，这样的话你才能够下正确的断案。有的时候长老按照自己的方便来决定聚会的时间，这个就错了。决定聚会的时间不应该是按照长老的方便，是应该按照圣徒的情形。为着这个缘故，你必须要对神运用你的直觉，知道神所要的。这样的事好像这一类的事是由长老来决定，因为呢治理是在他们的手中。但是呢，不要以为治理是高过帮助。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说，帮助是高过治理的。我们对这件事的观念需要被革新。关于召会的事，我们需要有属灵的领会和属灵的观念。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和我们天然的领会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要以为做长老就是居高位了。我再说，做长老其实就是做奴仆。当一位弟兄被立为长老的时候，他应该说，哎呀，我被征召做长老了，我没有别的拣选，我是不愿意做长老，但是我对这件事啊无可奈何，主征召了我，并且立了我做长老，我就只好做吧。那些丈夫做长老的姊妹们，他们应该说，我的丈夫成了长老，他就成了奴仆了，但是我很喜乐，主是以这种属天的方法来征召他，我是愿意他去这样来服役服侍弟兄姊妹。只有当我们的观念彻底的被更新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除去对地位这个野心的羞耻。在马太第23章，主耶稣说，我们中间不应该有师尊或者带领人，我们都应该是弟兄。但是使徒保罗提到教师和带领人的时候，意思不是君王和阶级制度。所以主耶稣也好，使徒保罗也好，他们都是说同样的话，圣经并不矛盾。我很感谢保罗在临前12章28节的话，以及主所说带领的应该成为奴仆的这些的话。因着对地位的野心，消煞了国度的生活，所以我们就需要击杀 对地位和阶级制度的观念。下面20章29到34节里面有两个瞎子得医治的记载，这件事是紧接着雅各和约翰母亲的记载，指明雅各和约翰他们两个是瞎眼的，可能他们以为他们在跟从耶稣，事实上他们却是在路旁，因为他们还没有看见路，他们对主的钉死和复活没有正确的领会，反而仍然在寻求地位，所以他们就是瞎眼的，他们就需要得着医治。根据旧约，瞎眼的得医治是与千年国度有关的，在新约里面原则也是一样，在行传26章18节说，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转入光中，从撒旦权下转向神。这个就指明瞎眼的得医治乃是为着国度，没有一个瞎眼的人是在通往国度的路上。表面来看，雅各和约翰是在路上，其实他们是瞎眼的，是在路旁的，他们的眼睛还没有得着开启，他们还没有看见十字架的道路。在第20章17到34节，我们看见了三件事：十字架和复活的启示，门徒因着对地位的野心而有的可怜的反应，还有两个瞎子的医治。凡是有野心的人，他们都是瞎眼的。只要我们有野心，我们就是在路旁，我们就需要得着医治。两个瞎子他们一看见，他们就在路上跟从了主了。这个就指明我们看见了十字架和复活，我们就在跟从主的路上了。当两个得着医治的瞎子开始跟从主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在路上，他们不再在路旁了。从这两个瞎子得医治的时候，雅各和约翰就开始跟从主耶稣了。主曾经问他们，他将要喝的杯他们能喝吗？他们说他们能够。这里主的话可以被视作一个预言，喝苦杯，喝十字架的苦杯，意思就是成为殉道者。雅各是12个门徒里面第一个殉道的，约翰是12个门徒里面最后一个殉道的，所以在这里喝十字架的苦杯，意思就是被殉道。十字架与复活对我们的含义是非常的丰富，但是对地位的野心我们必须要除去。假如我们有野心，我们就仍然是瞎眼的，并且是在路旁，我们就不是在跟从基督的路上。因着我们是瞎眼的，我们就需要得着医治。我们在主的会幅里面不是要得着地位，我们在主的会幅里面是要跟从他上十字架。我们不谈论宝座，我们却宁愿喝十字架的苦杯，预备好要殉道。